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故事，我是嘉波，
我是安琪拉。
在上个星期，我们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耶稣具显天上征兆的故事。在故事当中，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要耶稣显现天上的征兆，以证明耶稣就是天主子，但是耶稣反而针对这样子的问题不予以回应，甚至还说，就算显了征兆，你们没有信德，还是看不到天主的意象。那接下来，耶稣刻意让门徒们避开群众和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的干扰，来到了凯撒勒俩境内。在那个地区，耶稣刻意要有一段时间跟门徒们商量，以及让门徒们做好心理准备将来将要面对的一些事情。后来耶稣带着门徒们前往凯撒勒雅境内，在那个地方，耶稣开始向门徒们说明他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以及门徒们所要面对的事件。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福音故事。耶稣立伯多禄为教会的磐石。
耶稣来到了腓立伯的凯撒勒雅境内，就问门徒们说，
人们说我是谁？
门徒们回答说，师父，有人说你是洗者若翰，也有人说你是先知厄里亚，还有人说你是耶勒米亚先知，或者是先知中其中的一位。耶稣对他们说，
那你们说说我究竟是谁呢？
西满伯多禄回答说，师父，您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啊。耶稣回答他说，
约纳的儿子西满，你是有福的，因为不是血肉之人启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我再给你说，你是伯多禄，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邪恶的势力绝不能战胜他。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是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是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
于是耶稣严格禁止门徒们对任何人说他自己是墨西亚的事情。从那个时候起，耶稣就开始向门徒们说，他自己必须到耶路撒冷去，而且要受长老、司祭长和经师们的侮辱，他将被他们杀害，但是在死后的第三天要复活。伯多禄便拉耶稣到一边，责骂他说，师父，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呢？这些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的。耶稣转身对伯多禄说，
撒旦，退到我后边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耶稣今天把门徒们带去了凯撒勒雅地区，那里距离加里勒亚海大约40公里，是属于腓立伯王所管辖的，那里并不属于犹太人的势力范围。耶稣之所以要去那个地方， 是为了避免法利赛人的干扰，另一方面也想避免拥挤的人群，为的是有一段清静的时间能够跟门徒们好好的相处，特别是谈论今后的一些事情。安琪拉，我想问一下，耶稣究竟想要跟门徒们商量什么大事呢？
这个时候耶稣知道他自己在人间的日子已经不多了，然后呢，他一方面希望尽力的培育这些门徒们，以免在他死后没有人可以继承他的
没有人可以继续传扬福音的工作，或者是面对他的死亡跟痛苦的时候，苦难跟死亡的时候，他们没有心理准备。
简单的来说，就是他在准备他的身后事啦，就是说万一他离开了这些门徒们，门徒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人可以传扬福音，或者是他之后的传教工作要怎么办？这些都是耶稣要门徒们知道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我刚刚回想这样的故事内容，就好像门徒们跟随了耶稣将近3年的时间嘛，然后跟他一起生活在一起，耶稣基督知道他即将要前往耶路撒冷，而且知道他这次前往耶路撒冷是要受苦，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死。那耶稣知道了这件事情，所以他觉得他应该要对门徒们做一个总结性的，所以耶稣想利用这一段时间好好的培育门徒们，好好的告诉门徒们他这3年以来他所教导他们的是什么。所以今天耶稣抛出来了一个问题，你们说大家说我是谁？
是。
所以门徒们就开始说，哎，有人说什么，有人说是墨西亚，有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当耶稣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门徒们就纷纷的抢答说，有人说你是厄利亚，有人说你是洗者洛汉，也有人说你是耶勒米亚，总之就是先知中的一位。耶稣接下来就问门徒了，你们跟我生活在一起3年，你们这么亲密的跟我在一起，你们说说我是谁？结果安琪拉就谁先回答了？
就是我们第一任的教宗西满博多禄立刻就抢答说，师父啊，你就是墨西亚。可是呢，在这边博多禄所谓的墨西亚的概念跟耶稣心里想的墨西亚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从哪里看得出来？
其实我们从博多禄他的整个行为来看，他通常都是很冲动的，然后第一个就抢先踊跃，对，抢先踊跃发言。可是说出来的话或者他的行为常常会让耶稣摇头叹息。西满博多禄虽然对耶稣说你是墨西亚，但是对于博多禄来说，他脑筋里面的墨西亚形象还是犹太人传统的那一种威风凛凛的国王。
也对啊，因为你看之前耶稣第二次增饼的时候，那么多的人然后跟着耶稣走，所以很自然的门徒们都会感觉到，哇，好像耶稣就是那个墨西亚，那个君王式的墨西亚。因为那么多人跟随他，无形当中好像形成了一股政治上的一个势力，好像他们门徒们心中也在想，我什么时候可以做宰相？
对，
然后我什么时候可以做大官？
没错，
因为耶稣是那么伟大的人物，他能够显奇迹，能够把五饼喂养那么多人，所以一定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明星。当耶稣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博多禄忍不住了，他马上要表达他对耶稣的那种心里的想法，于是脱口而出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但是话说回来了，就好像安琪拉刚刚讲的，到底博多禄心中的那个墨西亚跟耶稣所说的那个墨西亚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可是啊，我们再看看伯多禄心中想的墨西亚跟耶稣心中想的墨西亚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经文的后面那一段，当耶稣对门徒们说他将要去耶路撒冷，然后要被长老啦、司祭长啦、经师们虐待，然后被他们杀害的时候，伯多禄就跳出来对耶稣说，主啊，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呢？这些事情绝对不会临在你身上的。
因为当时伯多禄想说，那么多人拥护你，那么多人跟随你，你怎么可能会被杀害
而且还被受虐待呢？
对，所以为伯多禄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嗯，
但是耶稣却严厉指责说，退到一边去。
是，
然后重点就是耶稣要澄清，向门徒们澄清他究竟是谁。因为我刚刚前面说了，当门徒们看到那么多人跟随耶稣的时候，所以门徒们心里想的是一个政治的势力。
嗯，
然后他们能够想的是将来之后可能荣华富贵，或者是至少是做大官的。
对，
所以他们想的是这一部分。
嗯，
所以耶稣也趁这个机会对他们做一些澄清。
嗯，
而告诉他们真正墨西亚是怎么样的，让他们不要活在那样子一个虚幻当中。
应该说天主一步一步的带领以色列子民，早期他们的墨西亚的形象真的就是像我们政治上的那个君王，他除了给我们政治上的稳定之外，他要耶稣更要给我们心灵上的平安。那这个心灵上的平安不是政治上的君王能够办得到的。
所以耶稣在最后面说，因为你伯多禄，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所以很明显的，耶稣指出来门徒们他们的对墨西亚的观念还是停留在人的角度，人的想法。
是，
耶稣既然是天主子，他降生成人，他选择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是天主的角度去看。
是，
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向门徒们做了一个澄清。但是在这个地方，在今天的故事当中，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个重点。我们说当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第一个跳出来的是伯多禄。
没错，
为什么会是伯多禄第一个跳出来？除了说他个性冲动之外，在福音当中他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地位？所以当我们讨论到中途之长伯多禄的时候，或是第一任教宗的那个权威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提到这段经文。因为耶稣基督今天把天国的钥匙交在他手中了。因为耶稣对他说，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权力。
加波，我刚刚还看到啊，就是耶稣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交给伯多禄。然后我想到说，耶稣看起来是非常的信任伯多禄的。
没错。
因为好比说我们在公司里面工作的话，当你的上面的老板把一个办公室或者是金库或者是什么东西的钥匙交给你的时候，就表示他对你是非常的信任。然后呢，表示你也有这个权利去进出这个办公室或者是开启这个金库。那就是说这个权利跟这个信任，
天国的钥匙就象征了一种权利，一种对于天国开放的权利。当然耶稣后来是说，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实际上钥匙它其实就是一个权力的象征。你要把天国的钥匙，耶稣今天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了伯多禄。也就是把传扬天国福音的责任交给了伯多禄，交给了门徒们，交给了现在的教会，借着伯多禄这样子传承。耶稣今天在这边 可能要表达的，所以耶稣今天在这边要表达的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让我们还是回到耶稣问门徒的那句话，你们说我是谁？同样，我们每位听众朋友，我们也都可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说耶稣是谁？当耶稣同样以同样的话问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回应耶稣？我们是把耶稣当成有求必应的一个对象吗？还是面对困境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生活的困境的时候，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依靠，而这样子的依靠是帮助我们在信仰上成长，帮助我们接受困境，面对困境，就好像耶稣面对他的苦路一样，苦难一样，然后我们一起在信仰上面，在灵性上面做一些超越。各位听众朋友，就让我们来想一想，你们说人子是谁？这句话作为我们这个星期一个反省的重点，让我们在我们自己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来回应耶稣今天的提问，我们来在我们生活当中肯定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经过苦难而后复活的耶稣基督，同样我们将来也要同他一起复活。今天的福音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